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邀请到陈琼莹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陈琼莹。
非常谢谢你今天在百忙当中到我们的节目啊，虽然外面下的大雨，看到你还是非常积极的来到我们的电台。
这是我的荣幸，我很开心。
是，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可不可以邀请您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进教之前对信仰的看法，跟您以前的在信仰方面的一些背景？
我以前是，应该是说十几年前，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是，
我每天早上一定起来诵经，几乎只要师父告诉我的经典我几乎都诵过。
是，
包括什么金刚经啦、心经啦，很多。那其实我是一个我在做什么事情我都是非常听话的孩子。
是，
就是老师叫我要做什么我就跟着做，我不会有任何的疑惑或者说怀疑。
是，
然后呢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十几年，然后就是在我先生他在应该是算2003年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来是一个肺癌，那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吃素。
是，
就一直吃素吃到他离开这个世间。然后他离开之后呢，我还是一样继续走我学佛的路。然后每天早上起来一定是供奉那个佛菩萨哈，然后拜啊，然后诵经，就这样一路走来，其实我都没有怀疑。然后呢师父他有一些开示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些话记在心里面，然后开始去学习。我们讲学佛就是学佛的智慧。
是，
所以一路走来，然后呢我在读经的时候会领略到一些道理。好，像我先过世的时候师父叫我诵一部金刚经，我也真的诵了。那从那里面我体会到一些我觉得我该怎么去应对我未来的人生，包括我怎么带领我两个孩子。
是，
好，那不管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只要我的心没有被这些境给转掉，其实我都觉得我可以走得很好。
是，
在佛教里面讲的不要骄奢，好，就是要认真的过每一天。我只要尽力之后呢，那佛菩萨都会帮我安排好好的。所以我一路走了，我都很感恩。不管我老公在不在我身边，以前还没有认识天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现在是我很重要的精神依靠。
是，
到他离开之后，我还是在寻求那个依靠。然后，因为在台湾，其实我的朋友很多，所以一路走来，包括我的家人，就这样陪我陪走过来。
是。
那其实这不是说我在过去人生当中都很顺遂，说都没遇到什么困难，但是我觉得冥冥之中都有一个人在带领我，让我觉得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直到我去年，其实我是一个，我将近20年都在银行工作。
是。
然后呢，直到2011年，我因为有一位我的一个好朋友，算是我一个好大姐，她在杭州的工厂，她需要有人帮她。
是。
他就邀请我去帮他管理他的工厂。
是。
那我答应他去了，我放下我将近20年的银行经历，我过去了。去了杭州那一趟，我足足待了9个月。其实在出发之前我问我一位就是我会让我认识天主的这位 长兄，我问他说我要去大陆，帮我的大姐管理工厂好不好？他跟我讲说不要过去，
嗯，
你应该留在台湾，好好陪你的孩子，
是
因为你的孩子很需要你。
是，
那我是回答他说，我去了那边只要稳定下来。我就会把我的孩子接过去，反正我儿子已经长大了呀。我儿子那时候已经十几岁，已经上大学了。其实现在啦，现在还在念大学。
是。
那我想我儿子没有问题，倒是我的小女儿，我女儿的话，那时候才不到十岁。
是。
好，那就是，但是他觉得是说，你最需要就是陪伴你的女儿。我说没关系啊，我只要去了之后呢，我都可以把她带过去。我的计划是这样。
是。
然后呢，我去到那边之后呢，其实我在台湾我不觉得我孤单，因为我有好多的姐妹，有好多的家人在陪伴我，鼓励我，所以我很感恩。
是。
直到去了大陆一趟之后呢，我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当下会做那个决定。
是。
到那边去了之后呢，我才发觉什么叫孤独，什么叫孤单。然后在那边，我觉得在内心里面那个角落需要有人支持的时候，你往往找不到。
是。
然后我也不敢跟我的家人讲，我只敢跟我那个兄长讲说，我在这边好孤独。
是。
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不愿意去伤到我，他不会去讲那个说，当初叫你不要去，你偏偏要去。他只会说，就好好的去努力。
是。
诸如此类的话，那我就咬着牙，大概就大概八个月吧。八个月之后呢，我在应该算去年农历年前，
是
当我要回台湾的时候，在飞机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打算要回来，
是
陪我的孩子，陪我的家人。
是
在回来之前，其实我那个兄长他是主业会的，
是
然后我跟他讲说，我想要我以前我是很虔诚佛教徒，我都对慈济有在做捐款，那我想说，我也想要，但是对于主业会我也想要有一些，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主业会，我都不知道，
是
我只知道他跟我不同的宗教，他是跟上帝有关的。好，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天主，在台湾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教堂都是基督教的，那我以为他是基督教，我也搞不太清楚的。然后呢，我就说，你那个是什么？我想要去做捐款，就是尽点义务，因为我很谢谢他。
是。
然后呢，他就说，他就把那个捐款的账号告诉我，那我就开始就在台湾请我姐姐帮我做汇款的动作。
是。
然后呢？等到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不敢跟他讲。我那时候做我要回台湾的决定，我不敢跟他讲，因为自己心里觉得自己做错事情了，就好像犯错的孩子，你不敢去面对你的家人，不敢面对当初叫我不要去，我没有乖乖听话的这个长辈，这个长者。然后呢，其实他年纪没有大我多少，就是我的一个兄长。
是。
我不敢跟他讲，不敢面对他。等到我回到台湾，去年三月一号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默默的，然后开始找工作。其实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我一路走来都很 lucky。
是
我离开银行工作，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以前的主管，我的老板知道我回来，然后说 Josie， 你回来这边跟我们一起打拼。我当场听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我的恩人，
是
我也很感恩。所以在这边我要谢谢我的老板，我现在银行的老板，然后还有我现在的所有的同事们，
是
大家都很照顾我。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爱哭，所以很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我的背景。然后后来我开始我就很好奇，我那个兄长他到底是什么教，我真的搞不清楚，基督教啊什么 whatever， 就是反正就是基督教还天主教我也搞不清楚。我就问他说，某某某，你到底信什么教？他说天主啊。然后其实会让我对天主或基督有兴趣，最主要是我要感谢我的弟妹。她跟我讲，她说，姐姐，你为什么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你为什么都把你的压力都往自己身上扛？你为什么不交给上帝或交给神？我说，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非常 impressed， 我觉得是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以前在学佛的时候，我都认为是说啊，反正我尽了力之后呢，就放下放下放下，理论我都很会讲，我也试着去做。但是呢，在我人生当中，其实有一件我老公一直，我相信他临走前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我在学佛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到，
是
直到我去年参加沈神父的课的时候，他跟我讲，他曾经讲到宽恕。
嗯，
这堂课的时候，我忘记那台弥撒是饶神父主持的弥撒还是沈神父主持的弥撒，也刚好讲到宽恕。在那一天的弥撒，我们就会有一张那个好像是周讯，上面刚好有一位灵洗很久的，就是从小就灵洗的一位姐妹，她分享的一个心得，也是跟婆媳之间有关系的。我看到那一篇之后，我没有放声大哭，我就是一直在哭泣，一直在掉眼泪。我深受感动。我结束那一台弥撒之后，我就跟我的这个兄长讲说，我要学习，我一定要做到，我要学习放下。然后再把话再拉回来，就是我在问我那个兄长说，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我真的搞不清楚。其实刚开始因为我弟妹的关系，然后呢他在我不在台湾的时候，他带着我女儿都会去基督教的教会去做礼拜，去上主日学。那时候我为了我女儿，我也想去认识基督，耶稣基督。然后去了之后，我曾经参加过他们的聚会，参加他们的所谓的他们做礼拜。
是。
但是呢，我发觉当我去参加他们聚会的时候，自己内心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就感觉到没有让我觉得很感动那种。我觉得是那个 touching 的感觉。是我没有被触摸到那种很深的那种感受。
是。
然后呢，我问我这个兄长，我说到底天主跟基督教到底差别在哪里。他就告诉我四书德还有十诫。那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没有任何的期望。他就想说，我说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用网络给我，他就说就是这个东西。那我很刻意的要去把它背下来。那有问题的，因为当在我完全没接触天主之前，其实那些所谓四书德跟十诫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在第一印象当中，我觉得它里面告诉我，就是我要怎么成为一个中规中矩的人，而且是凭着良心做事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只是我觉得看字面上意义你似乎是了解，但是当我开始学习慕道的时候，我才发觉其实有很多的东西不是你字面上看的意思，你要更深入，你才知道天主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所以就是这样子下来，然后我开始在对天主有好奇。我真的刚开始就像我那兄长讲的，你就是好奇嘛。我那时候不承认。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有一股莫名的力量一直 push 我，一直去想要认识天主到底是谁。
是。
我真的我也搞不清楚。就是我就这样迷迷糊糊，我一路走了，我觉得我的这一生就是这样迷迷糊糊这样子走。反正老天爷叫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就这样子。然后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开车，平常我会开车早上会送我女儿上学。那我是走在木星路上，那边有一个复活堂，我每天这样走我就是都没有看见他。直到有一天我就想说，对啊，我应该去看看那个所谓的天主教的教堂到底长什么样子，进去感受一下。然后我就上网去查。
是
天主教堂，台北木栅的天主教堂，就我就看到复活堂，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堂就对了。
是，
然后就有一天我真的还是例行性的就送我女儿上学。然后呢，我就这样子开始在红绿灯停下来的时候，我刚好往右边一看，那不是就复活堂吗？
是，
所以我有一天礼拜天的早上，我自己就开车去那边望弥撒。我那时候不知道，我都讲做礼拜。然后进去之后呢，就傻傻的就也是坐在最后面那个地方，然后听神父在讲，也是有听没有懂，我只是想要感受一下，我也很喜欢感受。然后呢，等到大家往前面去领圣体的时候，我也真的傻傻就是跟着走进去。然后那个可能我的动作看起来就是一副很就是不像教友的样子。然后那个神父要把圣体给我之前，他说你不是教友。然后我马上把手缩回来，我说对，我不是教友，
是
我来学习。结果呢，那我就觉得自己很丢脸，那时候真的自己觉得很丢脸。现在不觉得自己丢脸，我只觉得自己现在的角度来看，刚开始我在接触天主，像那个好奇心，我觉得那个举动是就好像小孩子一样，他完全不知道，他正在摸索。
是，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这样子，也没等着神父就是给我祝福，我就这样子就是好像犯错的小孩，就这样子觉得自己很丢脸，就走回我的位置上去。那是我第一次到天主教的教堂去望弥撒，参加弥撒这样子。那个不叫望弥撒，是在参加，在感受。直到我这个兄长他来台湾之后，他就说Josie 我带你去望弥撒圣家堂。我说圣家堂在哪里？然后呢他说你就来他落脚的地方，他就跟我讲说你到这边来跟我会合，我带你走过去。我就跟着他走到圣家堂去。我到圣家堂的时候，我觉得那份感觉让我觉得是说我好爱这里，我真的很爱那里。我觉得到那边去，我觉得那种很宽广的感觉是我一直很想要，我心里面也是很想要的感受。
是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再继续往基督教那边呢？我觉得那边的聚会或者是参加那边的礼拜没有让我有释放的感觉，反而会让我觉得不够自在。直到我去到圣家堂去的时候，没有人会这样子对你有什么样的关注，其实我不喜欢人家关注我。我觉得让我很自在很放心的走进去，我就觉得那好像是我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当我去到，当然是那时候带着我那个兄长带着我，让我觉得很放心，我就跟着他走进去。然后就看着他跪在地上，一只脚跪在地上，我说哇，看到一个大男人，他的那个动作深深吸引我，是让我很感动的是说哇，他们居然会，因为男儿膝下有黄金，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
传统的一个
观念。对，他会这样子跪着，就让我想到那个电影的画面。有时候就是我很喜欢看中古世纪的那种罗马的时候的那个电影，
是
就让我把那个想象力拉回到那种中古时代的那个罗马的那个场景。我就觉得我好像回到一个让我觉得很温暖的地方。我觉得这边让我很能够那个敞开心胸的感觉。从那个当下，我就告诉我自己，以后我自己要开车到这里来望弥撒。我虽然是一个很没有方向感的人，我是这样子一路走来就这样摸索的人，但是呢，我觉得从第一次到圣家堂到今年3月30号复活节前夕灵洗，我觉得我的信念很坚定，我就是要成为天主的孩子。我觉得我那份孤单的感觉让我慢慢慢慢释放。我记得在灵洗前有一台弥撒，那时候里面的歌词他讲到说，我隔天早上醒来，我不觉得孤独，当我看到那孤独那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开始又觉得很，就开始哭了。我觉得我要的就是那种感觉，我不再觉得孤独，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很放心的，没有害怕的，我这样走下来，我觉得我的心有一个依靠，我要的就是内心的一个依靠。
在圣经当中，格林多前书第七章第34节曾经提到，没有丈夫的妇女和童女所挂虑的是主的事，一心使身心圣洁。我们在琼英教友的身上也看到了，他见证了这一段圣言。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9节是这样说的，天主是忠信的，因为你们原是由他所召，为同他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我们也看到了琼英教友他与耶稣基督在天主的大家庭当中合而为一所领受的喜悦。
我们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相信您听到了琼英教友他这一段感性的分享，您一定也深受感动。如果您也是在孤独当中，或在寂寞当中，或者是在从事工作的困顿当中，也希望您能够尝试的在附近的天主教堂找寻琼英教友刚刚所分享给各位听众的那份自在，那份宁静，以及与天主建立关系的一份契机。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